啊，我们分享一下谦卑的话题。啊，今天这两篇圣经都告诉我们谦卑的真谛。首先是什么是谦卑？摆正我们在天主面前的关系，摆好我们在天主面前的位置。那这个位置是什么？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位置，我们是个罪人。你看，我们曾犯罪作恶，不光我们是个罪人，我们还具体的也犯过罪。所以达尼尔先知书，你看一开始就多么伟大啊！他向天主呈送了天主之后，就说我们犯罪作恶，我们背离了、离弃了你的诫命和法令，都用的是我们。而且这个谦卑还不是一个人谦卑，让整个民族都要摆正在天主面前的关系，摆正你在前面的位置。我记得曾经听到一个人讲道，说他什么是罪？罪就是我们在天主面前坐错了位。换句话说，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，这是罪的最根本。当你不知道天主在天主面前是谁的时候，后面的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，那都是结果。你看我们人经常用的成语，咱们中国用的成语叫得意，就忘形。啊，忘形不就是忘记自己是谁吗？我们人很容易忘形，就是稍微有点成功了，有点顺利了，我们就很容易忘形。所以达尼尔先知书他说，天主啊，我们犯了罪，所以这是一个最深的谦卑，我们都是罪人。而且很少见到一个民族，整个民族如此谦卑的。达尼尔代表整个民族向天主认罪。很多时候我没见过有的人认罪，就是比如说国王认罪了，把得找出几个奸臣来，找出几个戴罪羔羊来，啊，把他们罪推到他们身上。或者咱们中国古代更有那种不要脸的做法，什么就是把罪推到女人身上去，啊，自己犯罪作，把国家搞了个一塌糊涂，啊，最后说什么都是因为这个妃子西宫娘娘，啊，祸国殃民，反正西宫都没有好的。啊，都祸国殃民，推到女人身上去。啊，然而啊，你看这个圣经上，是我们犯了罪，我们全人类啊，而且我们整个民族犯罪得罪了你，啊，这是求向天主认罪。那么还有一个谦卑是什么呢？求天主宽恕。就是谦卑不是没有希望，光向天主认罪了，谦卑是什么？你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，你还得认识到天主是什么，这才叫真正的谦卑。那犹大斯说我是个罪人，犹大斯承认自己是罪了，他不看天主，他光说我犯了罪，还充一个英雄汉，啊，把拿的那30块钱扔到那个献衣箱里，好像自己了不起一样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以自杀来表达自己的英雄主义。在历史上，一自杀表下英雄主义的太多了，那个不是谦卑，那是自卑，那还是骄傲。那真正的谦卑，认识到自己是罪人，还得认识到这位天主是一个什么样的天主。他是什么样的天主呢？慈悲宽宥。你认识到自己，还得认识到天主。所以谦卑它是双方面的，因为你要摆正你在天主面前的位置。你首先得知道天主是个什么样的天主，也得知道。所以承认我是个罪人，我犯了罪业，还得知道这个天主是什么，慈悲宽宥，缓于发怒，仁爱无量。他即使惩罚我们，仍然还是在慈悲中。他即使惩罚我们，只要我们稍微一转变他，他就马上伸出援手，就是这么快。啊，不是我们理性的所琢磨出来的神啊，天主宽恕你也得打你个差不多了才宽恕的，死刑满了活刑得揍你一顿，天主不是这样的，那是你想象出来的。那你看圣经启示的天主，只要我们一转向他，他立即回顾我们，就是那么快。 他惩罚我们来得慢，他不会马上，缓于发怒，忍耐无量。所以谦卑认识到我是谁，还得要认识天主是谁，要不然谦卑就变成自卑，或者谦卑变成什么，变成一个单方面的啊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是个大坏蛋。我们见过很多人这样，是不是啊？有的人看着可谦卑的，甚至一说其实我是个大罪人，我罪大的不行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是个地底下最厉害的，我罪魁，效法保禄宗徒说我是罪魁。是，可是保禄宗徒转面一说，是转面一看天主是什么，我又是个大宗徒，而且靠着天主的恩宠，我成了今日的我。所以你看圣保禄宗徒的谦卑，他把你摆到一个什么，我们有时候强调某一面的时候就强调过了，忘记过而不及之为罪，你过了不行，偏了也不行。所以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，还得要认识什么，那一个天主是个怎样的天主，怎样的神啊。那么今天福音里又给我们提到有关谦卑的一方面，这个谦卑什么，不判断不定罪，不判断不定罪是一个谦卑的标记。这个不判断很简单，就是不做别人的判官，不是说我们就不判断的是非对错，就是不要做别人的判官啊。判官他跟判断是两个，判官是什么，实际上判官的意思就是那是原罪留下的根，人人都想做神，而人所了解的那个神不是真正的神，是判官。什么是判官？决定别人的生死，决定别人的对错，这是判官。你看这个原罪之后不，我们人多多少少都有这种判官的心态啊，咱们都有一什么站在自己的角度决定别人的对错的这个毛病啊。因为特别是咱们中国又是皇帝文化，在这皇帝文化之下，大男子主义很正常，而且我们有时候特别做男生的，男教在家里一家之长，那决定孩子们的生死。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岁月稍微变了变，可能你看古时候，就小时候就父母说话了，特别我爸爸说话，那绝对不允许你有任何一个反驳，你不能说任何一个为什么，那他就是神。所以这是判断，叫我就是神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仔细看一下，你看特别是我们男生有时候多多少少都有点这劲儿啊，你看咱们男生有时候多少都有点这劲儿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这一炸那个劲头，那个霸气就出来了，那脾气就上来了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哎，这个判官主宰就是缺乏另外一个。所以谦卑是什么？不做判官，不做主宰。第二点呢，不定别人的罪。定罪呢，我把它看成什么？定罪在这里实际上跟判断是延伸出来的。定罪，我记得谁说过一句话，就是这个定罪里面充满着暴力。德兰姆姆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他用的是石头还是钉子，我忘了做比喻。他说我们判断一个人就像什么，我们就像在耶稣身上敲钉子。就是你判断一个人，就等于在耶稣身上拿着钉子砰钉一个钉子，判断一下钉一个钉子。这个比喻非常形象，这个比喻非常刺人。你就是你判断一个人就等于什么，你定一个人的罪等于拿着个钉子在人家身上定，而且你判断的还是准确的很。我成天的我阅人无数，我一看他就知道他是什么料，意思说你说定眼睛不会定鼻子，你说定他的脑门就不会定他的肚子，就是你定得很准。但是你这个定罪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如果说你定的一个罪定在木头上，但是如果你这个钉子是定在人身上的，你定的人可能笑呵呵，被定的人可能痛些心扉。所以有时候啊，谦卑也让我们生出后来的怜悯。谦卑的表达是什么？慈悲和怜悯。你舍人处地，当别人有时候定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听到别人说我们一个怎么样，在背后说了我们一句，我们都半天缓不过劲来。有时候一个定能把一个人定死，我们知道唾沫星子能把人逮死， 定罪和图谋轻死往往都在一起的，是吧？一般的定罪有时候还不是一个人定一个人，一般的定罪很多都是一群人在定一个人，大部分都是这样。耶稣是被一群人定死的，定人也是一样。你看一般的定人的罪的时候，都是一群人定一个弱者，一般的强者很少有人定，你不敢定，都是强盗啊，众人推，破鼓众人锤，都是这样的。这样，所以大家都定一个人，你会把一个人定的，那都定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个人就毫无反手之力，他除了忍受之外，他没有。我就见过有时候众人给定一个人罪的时候，你明明知道其实有点过分了，他除了冲着大家笑，他没别的办法，他笑笑或者引起别人的怜悯，少定两个钉。我觉得德拉姆姆这个比喻非常的非常的令人感觉到，可能感觉到刺痛了，就是定人的罪的时候在人身上钉钉子这一个啊。所以这是什么？不判断，不定罪。而且你看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判断和定罪不还是咱们与生俱来的一个恶习。你说咱长这么大，谁没有判断过？谁没做过判官？谁没有定过人的罪呀？而且你检查的话，哪一天都定的他十个八个的，都得定，不小心就定了人了，一不小心。为什么？这个毛病好像藏在我们的骨头里。所以如果像圣无上方济各那样的，到后面你看无上方济那么大的一个圣人，哎呀，真是一个那从来不定人的罪。你看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是多么黑暗的一个时代。你见无上方济各定过哪个主教？定过哪个神父啊？当时那时候那主教神父们那时候是乱七八糟的，是不是啊？他没有定过，他把自己定上了，他任由耶稣的无伤。我不祈求他人的谅解，只求谅解别人。我不祈求别人的爱护，只求爱护别人。我不祈求别人的话，只求宽恕别人。我想这是最大的谦卑啊，最大的谦卑。这就是后面这个宽恕怜悯，后面这个十足的绳斗怜爱带摇，这是什么？最大的谦卑，回到天主那慈悲无量的，就像那这这上说的像父一样是成全的了，就是真正的谦卑。是投到天主的怀抱里，有了天主的一颗心，因为只有天主才是真正的谦卑的主。啊，愿今天的圣经也让我们明白谦卑的真谛。